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孽徒。本故事节选自妙著见闻录系列，作者赵有志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道教民间法教有许多有趣的收徒或者一成出师的仪式。道教全真派出师的仪式叫做灌金，要做三天的法事，由师父给徒弟梳头，再戴上一顶圆形的帽子。道教呢，管这种帽子叫做混元金。师父给徒弟再讲几句勉励的话语，徒弟给师父敬茶，从此呢，就代表弟子正式成为道士，能够独当一面了。而湖南民间法教的出师仪式呢，则更多的是充满了乡土人情味，被称之为抛牌。抛呢是抛弃的抛，牌是扑克牌的牌。在民间，抛牌可是大事，可以跟生死嫁娶并列。抛牌的时候要设宴招待父老乡亲，师父、师叔、师伯与师兄弟等众人，每一个被邀请的亲朋好友也会给红包。这抛牌的法事很热闹，通常要做上个两三天，然后师父把自己所有的法器都赐予徒弟，从此退休。而徒弟呢，则要把这些法器传承下去，并且为师父养老。更有趣的是一些拜师收徒的仪式。传闻呢，有的民间门派，师父会提着一只活的大公鸡在前头走，要拜师的徒弟不远不近的在后头跟着。师父会特意去乱葬岗转一圈，然后头也不回的大声问徒弟，前头有没有人呢？徒弟一看前面有师父，就回答说有人。师父再问后面有没有人呢，徒弟回头一看后头空空如也，就回答没有了。然后师父呢当即杀鸡，让这个徒弟行拜师礼。这种民间的门派的术法通常比较邪门，修习之后啊，有五弊三缺。喊那一句后面没有人，即隐喻入此门者会绝后嗣。这天呢，在市里开中药铺的牛师傅打了个电话，喊我去帮他做个见证。他说他要收徒了。之前呢，咱们文章当中提到过，自古巫医不分家，湖南又是一个迷信大省，早些年市里的大医院门口都有给人画符的。但是在提倡科学讲文明的今天，湖南仍然有许多民间的中医会一些祖传的术法，而这个牛师傅呢，就是其中一位。他精通跌打损伤，除了日常给人开药治病之外，也还会做一些驱邪收温的活。现如今呢，牛师傅已是古稀之年，经常找我喝茶聊天，算是我的忘年交。我不禁有些好奇，牛师傅收的徒弟不知是要学中医还是要学术法呀。我认识牛师傅也七八年了，从来没听说他有徒弟啊。就让徒弟保尔看着大殿，有客人来求签的话呢，他也可以帮忙解解签。我亲自打车就去了牛师傅的店里。进到店里之后，看见牛师傅跟几位老者在教导一个年轻人。这个年轻人有二十三四岁的样子，很白净，看样子是一个比较低调不张扬的男孩。我一拱手对牛师傅鞠了个躬，哟，恭喜恭喜啊。牛师傅朝我点了点头，示意我坐下。然后呢，我就听着其他的几位老者给这个年轻人教导，这个年轻人也是很认真的在听。我由衷的替牛师傅感到高兴，因为现在像这么诚恳的人是非常少见的。我问牛师傅，收徒是教中医的跌打损伤还是教术法呢？牛师傅说都得教啊，但是有一点，虽然平时我跟你聊得很不错，可是我不能告诉你我们门派的名字。这个不是我对你有意见啊，是我们门派向来不张扬，很少跟外人提及， 请你来呀，做个见证，希望你不要在意，可以吗？我赶紧说，啊，那是自然，应该的。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规矩，不能因为我而破坏了呀。我绝不打听啊。作为见证人，如果他将来有了麻烦，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，尽管让他来找我吧。不过呢，如果他有什么不端正的行为被我知道了，我也绝不袒护，先到这儿来告诉您。牛师傅听了之后很满意，转过头对那年轻人很严肃地说了一句，小凤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术法万用万灵。我这才知道牛师傅收的徒弟叫小峰。我看到他正在发呆，显然是不太理解这句话的分量。我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让他跪下感谢师傅。小峰虽然不懂，但还是按照我说的站起身子，把椅子往后退了退，跪下给牛师傅咚咚咚的认认真真磕了仨响头。但是起身之后呢，他还是用一种很茫然的表情看了看我。我就说，这句话是给你的口风，效力极大，代表你以后有门派，有祖师的加持了，术法会很灵验的。牛师傅笑着点了点头。哦，哎，小峰这会儿终于明白了，很高兴的又给牛师傅鞠了个躬，表达感谢。我接着说，但是不能因此至交一满去打架欺负人，知道吗？不然你师傅也能把这句话收回去的。我是你的见证人，代表我也有责任，如果让我看见你行为不端，我也会跟你师傅打小报告的。小峰听完之后收起笑脸，朝我鞠了个躬说，知道了，我一定注意。我转头看牛师傅，却发现牛师傅神色暗淡，其他的几位老者也不说话了，沉默着发呆。哎呦，这会儿我就觉得，这局面有些尴尬呀。正要说点什么，牛师傅开口了，就说：“小赵啊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没收过徒弟吗？”啊，我也奇怪着呢，您之前从来没跟我提过您有徒弟啊。嗨，我以前有过一个徒弟，不过不是我收的，是别人的徒弟拜托给我的。当时也是因为跟那个朋友关系很好，又是同一个法脉，我就答应了。然后牛师傅就开始慢慢的诉说一段往事。那是90年代的时候，牛师傅有一位要好的朋友，与牛师傅算是师兄弟。这位朋友收过一个徒弟，叫做李亚龙，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，多次惹事，损人不利己。李亚龙的师傅觉得实在是管不住他，就想起牛师傅本事高啊，为人也比较严肃，可能能让这孩子走上正道，就拜托牛师傅接手这徒弟。牛师傅一开始不情愿，但架不住朋友再三央求啊，最后心软了，答应收李亚龙为徒。李亚龙刚拜牛师傅为师的时候还算听话，牛师傅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李亚龙本来在原先的师傅那儿就已经学完了门派当中的所有术法，举行过抛牌礼，牛师傅也参加过。于是牛师傅就琢磨，这师傅不能白叫啊，咱得给人家教点什么才行。最后决定给李亚龙口风，说的也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术法万用万灵。牛师傅原以为李亚龙这是打算改邪归正，好好的用手艺讨碗饭，没想到几天之后就有一群村民扛着锄头和镰刀来找牛师傅了。牛师傅惊呆了，就赶紧问村民什么情况。村民们怒声叫道，李亚龙是不是你徒弟？牛师傅有些茫然，但还是点了点头说，啊，李亚龙是我徒弟，怎么，他惹祸了吗？村民们很生气，就说，他在我们村杜马角的法会上捣乱呢。什么？牛师傅当时有些慌了。对很多本地的乡村来说，杜马角算是村里的大事儿。 马脚啊特指乡间以封建迷信为业的神婆，因其身上啊有出马仙，被称作为马脚。有句话说，寒门能出贵子。这乡村里面有文化的人很少，这十几年也出不了一个大学生。所以大家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，通常都在自己村子里找马脚帮忙解决。演员范伟啊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，东北的农村通常有一个大明白，就是人生阅历相对丰富，或者看书看得比较多的人。村里的乡亲们有什么疑难问题都会去找他问，他说的也不一定对，但是在乡村里头属于德高望重之人，也可以称之为村里的精神支柱也不为过。这所谓的大明白呢，其实也有相当比例是由马脚来担任的。可以想象马脚在湖南的乡村地位如何。而渡马脚就是老一任马脚跟新马脚交替的仪式，就是仙家从老一任马脚身上离开，寄托在新任的马脚身上。这是乡间非常盛大的仪式，整个村里的人都会参加，礼成之后会大摆宴席，乡亲们还要给新马脚发红包呢。你看这个叫李亚龙的家伙在渡马脚仪式上添乱，很容易犯众怒，此刻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被乡亲们捆起来了。一听这个，牛师傅赶紧问我徒弟做了什么呀。为首的一个很强壮的中年村民说道，他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，菩萨从老马脚身上下来了，上不到新马脚的身。全村人就在那看着，折腾了半天，然后他就跑出来说是他干的，让我们给他钱他才把法收掉。你看他能耐这么大，怎么不把我们全部给弄死呢？这里的菩萨呀，指的就是马脚身上的仙家。牛师傅赶紧掏出烟来给每个人递了一支，朝大家鞠了一躬，就说，哎呦，诸位父老乡亲先别生气啊，如果真是我徒弟干的，我肯定教训他。这个中年村民还是很生气，就说这能有假吗，我们当场就把他放倒了，捆起来了。他还说你是他师父，要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，那你打算是把我们都给杀了呀。牛师傅哭笑不得呀，只得赔罪，然后说，哎，这样做也不对呀，先把人放了，我帮你们弄好就是了，我是一个治跌打的医生，我哪里会打打杀杀的。那个中年村民呢就没搭理他，接着说，我们不放，你先给我们弄好，要不然你去报警吧。牛师傅一听没办法呀，让村民们带路，他过去看看情况。不多时来到村里，看见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李亚龙蹲在地上，身上有不少淤青，显然是被胖揍一顿的。牛师傅过去要给他解开，几个村民把牛师傅就拦住了。牛师傅说，先把人解开让他走，我做人质压在这儿，要是搞不好你们回头把我捆起来行吗？几个村民愣住了，也没再拦着牛师傅。牛师傅给徒弟解开绳子，没想到李亚龙站起来第一句话就是，师傅给这些乡巴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牛师傅当时生气呀，一个嘴巴子就狠狠地抽在李亚龙脸上。李亚龙有点懵，但毕竟还是不敢违抗师傅，什么话都没说，捂着脸低下头了。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啊？还不滚回去。李亚龙只好悻悻地离开了。牛师傅对在座的众人一抱拳就说，乡亲们呢，是我徒弟做错了事，我做师傅的也有管教不严的地方，我来帮忙渡马脚，要是出了什么差错你们唯我是问，如果我没做好，那任打任罚是我没本事，如果我能做好的话，给大家赔个罪，咱们一笔勾销怎么样。众人都没说话，算是默认了，让出一条路来。路的尽头是一个屋子，里面供奉着神坛， 有一老一少两个人在屋里坐着，神情沮丧。想来这就是新老马脚两个人了。牛师傅从怀里掏出那块祖传的老令牌来，走进屋去，放在神坛前，上了三炷香，并且没有跪拜啊，而是站着念念有词的掐诀念咒，喝兵令将。过了大概三五分钟的样子，牛师傅问主家要黄表纸跟笔墨。要知道马脚家里一般也常备这些东西，很快就递上来了。牛师傅凝神运气，在这黄表纸上画了一道符，吩咐就给这个年轻的新马脚喝下去。马脚也经常见这种场面呢，没犹豫，拿了个碗倒了点水，把符在神坛前烧了，纸灰放进碗里这么一拌，就喝下去了。牛师傅说，没事了，你们继续做吧，是我徒弟之前派我的兵将来阻拦你们渡马脚，我已经把兵将都收回来了。说完之后，牛师傅又指了一下新的那个年轻的马脚，就说他趁你不注意给你封了身，所以菩萨上不了，现在已经破了。老马脚是个老太太，她这会儿颤颤巍巍地说，哎呦，菩萨可是遭了罪了。牛师傅说，哎呀，这个只能让您替我赔罪了。接着牛师傅把令牌收回怀里，又补充了一句，不是我对菩萨不敬，我们这门派不能拜别处的菩萨，希望你们多多担待啊。这父老乡亲们也没说什么，就让牛师傅走了。牛师傅回头狠狠地教训了李亚龙，但是李亚龙当时表现的我记住了，我改，并且一再表示不会再犯。可谁知道他这一回头仍旧我行我素。有一次李亚龙在与几位老前辈这个饭桌吃饭呢，就埋怨牛师傅多管闲事，还不教给他本事，就只是给了他两句话，就之前讨那口风。李亚龙对牛师傅说，你坑了我，还坑了你的朋友，就指的是李亚龙原先那个师傅。而牛师傅也没生气，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，就说那好，这两句话我收回，你的法不灵了，我也不配做你的师傅。当时李亚龙就觉得这是师傅生气说了这么一句气话，也没觉得有任何异常，他根本就没意识到这是什么。可随后没几天，李亚龙就开始感觉不对了，他家里人呢，接二连三的出车祸吃官司，与人发生口角之后打斗。李亚龙父母离过婚，父亲是个公务员，在外头又找了一个姘头，还生了个女儿。那段时间突然被人揭发，工作也丢了。他母亲是独居，自己在家养了条狗，那天放狗出去自己玩，回来的时候发现被人打折了腿，戳瞎了眼睛。接着呢，他母亲出门的时候被车狠狠地撞了一下，身上多处骨折。他也去求牛师傅，可是牛师傅没答应，只是说了一句，你自作自受。再后来，李亚龙突然疯了，彻底成了个精神病。家里人也请过其他的法师道士去帮忙，可是没有任何作用。不过牛师傅感慨地说，我当时只是收了他的法，把我的兵将都招回来了，其他的我什么都没做，是他自己平时多行不义，惹了太多的土地山神大小菩萨，本来人家因为有我的兵将在那儿守着不敢来报复，我把兵将一收回来，那些家伙就全找他报仇了，不然就算我收了法，他家里根本不会有任何事儿的。在座的几位老师傅也点了点头，表示哎，确实是这么回事，有这个事儿。这个新拜师的这个叫小峰的徒弟，哎呦，一听这个冷汗就下来了，就跟牛师傅说，师傅，弟子不会这样做的，师傅尽管考察。牛师傅说，我愿意收你是因为看你性格好，不会做那些违背道德良心的事儿。如果让我发现了，我也最多就是收了你的法，把你踢出师门，咱们的门派是不允许有一个坏人出现的。 小峰认认真真的就点了头了。随后小峰做东，请我们这些见证人吃饭，席间呢行了拜师礼，给牛师傅敬酒，皆大欢喜。要知道啊，师傅都是自己选的，跟我们上学交学费之后被指定一个老师不同，也与无法选择出生家庭不同。既然选择了自己的师傅，代表自己认同啊，理应对师傅尊重。毕竟师傅是把自己毕生吃饭的手艺传给了自己。要知道古时候师傅的地位等同于亲生父亲，拜师仪式通常要召集诸多见证人，禀告天地，欺师灭祖被认为是重大的过错。你如果觉得师傅不好，不去拜也就是了，如果你拜了之后再不尊重，天理难容啊。好了，这个节选自《妙著见闻录》系列故事的孽徒演播完毕，作者赵有志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每天下午2点晚上9点直播间现场为您演绎精彩的恐怖故事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